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刚才我们要讲生命记，
生命记的信息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先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当神的儿女40年在旷野里面，上次我们看见民数记的结局，他们在旷野里面绕行，在加底斯巴尼亚的开始失败了，离开神的旨意，不愿意进到迦南之后，40年虚度，所以一直到那个世代，他们背叛神的人或者不相信神话语的人都在旷野里面灭亡，于是那个新的一代就预备进入迦南，这是生命记的背景。所以我们看一看，从生命记第一章我们就看见，当他们要进入迦南之前，摩西就在约旦河的东面，在那里对着他们新生的一代讲话。所以圣经里面生命经很多地方看见这样说法，我们看一看几处圣经就明白。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看，底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舒服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托佛、拉班、哈喜路、底撒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我们要知道这帮众人并不是最初出埃及的那一帮了，所以他们并不是完全明白神的律法在西乃山上面传给他们的情形，他们可能那个时候相当的年幼，可能都不到20岁，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凡是20岁以上的，凡是能够被数点出去打仗的，在第一批数点的人中间已经数过了，以后他们是灭亡在旷野里的。就好像今天我们的 youth group 或者我们的儿童们，他们并不知道教会很多的事情，他们只是好像随着他们大人来聚会。我想在以色列的少年中间也是这样情形，就是摩西在山上面看见各种各样稀奇的景象，在那里观看神的作为，在他的面前吃喝，在那里享受神领受十条诫命，他们都不知道，他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再看生命记里很多人这样的话，我们再看第四章第一节也是这样说，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底下有很多吩咐的话，以后我们要看。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不知道怎么样进入迦南的生活，他们不知道怎样遵守属灵的律法，所以神就借着摩西再一次在生命记里面向他们说明。那么弟兄姊妹们，生命记这个字中文是翻译是翻得很好的，因为生就给我们看见不仅是宣讲，而且有三令五申的那个意思，一次又一次讲完，事实上这是第二次讲。而生命记的英文 Deuteronomy 那个字就是第二次的意思，换句话说，这里他们再有一次和神再一次立约。第五章我们看第一节怎么说的，第五章第一节又是这样的话，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注意底下第三节的话，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底下讲十条诫命神传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里这个诫命、这个律法、这个典章，所有的这些神所说的话，其实不是对那个灭亡的世代说的，是对着今天在这里听见的人说的。这里有很大属灵的原则，神的话语是对活的人讲的，不是对已经死的人讲的。所以主耶稣在新约里面就引用说，摩西在荆棘篇里面所说的，他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底下主耶稣解释这句话说什么呢？说所以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神只能做活人的神，不做死人的神。 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亚伯拉罕到现在活着，因为他一开始就活着，在活人之地听见把他生命气息给人的信息，就成了活人。所以亚伯拉罕是活人，以撒是活人，雅各是活人，到现在还活在神的面前。但是那些没有信心，不愿意听神的话语，拒绝神的话语，不明白神的话语，甚至不知道从哪里接受生命的，这些神的话语没有法子对他们传讲。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情形。刚才我们在播饼说，有位老姊妹祷告，求主救他所有的第二代第三代的人。感谢神，我听见一些稀奇的事情，他的第三代中间有人开始起来侍奉神，这是稀奇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神是活人的神，神总要对每一个世代重新说他有生命有气息的话。昨天周祖培牧师在这里讲过道，他说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是需要自己从神那里得的生命生下来，所以是儿子不是孙子。这话我也同意，我们也能够明白这话 你的意思，因为每一个人都必须单独面对面来接受这个约。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但是底下以后我们要再看见申命记同一本书里面摩西又说什么呢？到最后摩西说，这个约不仅是光是和你们立的，也是和你们的子子孙孙立的，不是光是为你们在这里听见我话的人，也是为着你们将来的子子孙孙立的。弟兄姊妹们，这里在新约里面又有一个同样的思想。在约翰福音里面，当主耶稣跟门徒们快要分别的时候，他说，我这些话不是光对你们说的，也是对所有听见你话的人说，听见你们所传的话的人说的。换句话说，使徒们不仅当初接受了主的命令，接受了主与他们用血所立的新约，而且接受了他一切的教训，知道圣灵要住在我们的里面。门徒们当初最早第一批知道这个启示，知道神耶稣基督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他告诉我们说，你告诉他们说，你与我，你们与我合一，在主耶稣的心思里面，所有属神的人都在合一，都在他的里面。但是主又说，这话不仅对你们说的，也是对那些凡听见你们的话也信你们的话的人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神的律法，圣经在这里有奇妙的作为。对于那些没有信心的人，圣经从来不对他们说话；对于有信心的人，神就对他们借着信圣经说话。而且不仅是这样，也对着一切那些愿意听他的话而遵守的话语的人所说的。弟兄姊妹们，从旧约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影子。在旧约里面，神一直用这样的原则，一直用这样的方法来说话。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申命记里面讲了什么话呢？申命记里面讲了什么话呢？我们很简单的看一看。第一个，讲到从前的历史。为什么？因为从前的历史都是与我们有帮助的。主耶稣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从前的话，那些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所走的道路，是为了做我们的鉴戒。所以我们今天讲旧约，不是说我们要研究犹太人的历史。弟兄姊妹，事实上我告诉你，我们读圣经的人比犹太人还明白犹太人的历史。犹太人如果不读圣经，他对自己历史一无所知。有时候我在飞机上面，在火车上面碰见那些犹太人，我就问他说，哎，你是犹太人，可不可以告诉我一点你们的历史？然后他讲的我其实都知道，他们讲近代的事，新约的时候的发生我就不晓得了。但是讲最早，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我们知道犹太人历史。为什么？不是对他们历史有兴趣。当然有一个好处，就是说能够向犹太人传福音。假如你不懂得犹太人历史，你没有法子跟他们传福音。你假如不懂得犹太人一直等候有一位弥赛亚要来，你如何能介绍他耶稣就是弥赛亚，对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旧约所发生的经历，这些事情所讲的话，每一件事情，那个神说的话本身就有属灵的意义。这个还不算，就是以色列人的失败得胜，他们怎样站住，他们刚强，他们跌倒，他们软弱，每一件事情，无论是正面的，无论是反面的，都可以作为我们的教材，对我们属灵上有帮助。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原则。所以有人说旧约难读，我倒觉得旧约比新约还有兴趣。因为旧约在我们刚才所说是活的，神是活的，旧约也是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申命记里面，当他提到以往旧约的历史的时候，很简单讲他们出埃及的事情，就是上一次我们所讲的，他们怎样神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了埃及，但是他们因为没有信心就不能进到迦南去。 弟兄姊妹，你知道犹太人的历史，他们经过旷野，经过红海的路，进到旷野里面，这其实小事呢。从来有哪一国哪一个民族神这样恩待他们，把他们整个民族从埃及一个地方领出来呢？从来没有。为什么？因为纪念他和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所立的约。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有同样的目的，达到同样的果效。今天神能够听我们的祷告，能够悦纳我们，这位创造天地宇宙万有的神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能够称我们为他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善行，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无比的救恩，成就了再不能改变立了这个约。所以神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就一直纪念我们。当初神就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这个红海讲到最大的困难，再没有一个比红海挡在那里更为难，叫神的儿女没有路走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只有耶稣基督的死能够与这个相比。什么意思呢？我们人生许多的困难，我们不能胜过罪，不能胜过所有后面的追兵，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就好像红海已经裂开来，在红海中间出了干地。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的身体好像幔子，他的身体裂开，所以圣殿里面的幔子也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预表，红海怎样裂开，耶稣基督身体也怎样裂开，会幕里的幔子也怎样裂开。然后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借着他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他的身体，就是幔子经过，这个幔子说到他的身体，红海说到他的身体为我们死裂开，我们就从红海里面走过去。说不同的旧约不过是从红海走过去而已，新约呢，他叫我们可以经过耶稣基督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神的恩典这么大，他们已经过了红海，应当是一帆风顺，不需要一帆风顺，不在海里面走了哈，他们应该一路都是平坦的道路。但是你看多稀奇，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从何烈山，他们先到何烈山侍奉神，这点很重要。何烈山在那里，他们先去，这就是出埃及里面讲的情形。神呼召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告诉法老说，他们要在西乃山，西乃山就是何烈山，在那里侍奉我。所以你知道，他们本来不知道怎样侍奉，到了何烈山，到了西乃山的时候，神就呼召摩西上山，头一件事情，把十条诫命，就是我们所说的十诫，给了他。第二件事情，用他的手指，不是，对不起，用手指把第一件事情刻在石板上面，把律法给他。第二件事情就呼召摩西上山，要建造会幕，这是两件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当摩西领受十条诫命的时候，当他领受十条诫命的时候，那个里面所有代价痛苦是不小。头一件，你看见摩西在山上祷告四十昼夜，他这个祷告四十昼夜是为什么？因为他事后在神的面前，这件事情并不是因为摩西犯了什么罪，或者以色列的百姓犯什么罪。以后我们看见摩西常常因为百姓的罪孽，上在山上四十昼夜不吃不喝，在神的面前哀求。但是这个第一次上西乃山的时候，一点不是为了哀求，一点不是为了求的赦免。以色列人并没有显出犯罪的光景来，只是神要把这个十条诫命刻在律法，刻在石板上的时候，是一件大的事情。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是神自己用指头所写出来的，用指头在石板上面刻字。那么弟兄姊妹们，你不要想哦，神什么都能，他用指头刻字还有什么难吗？不，如果我们明白新约，你就知道这里我讲旧约和新约当中预表的关系，可能跳得太快，有些弟兄姊妹听不清楚，没有关系，我们会尽量把圣经的根据告诉你们。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告诉我们，新约的指示是什么，新约跟旧约怎么不一样。从前神在石板上面刻字，新约里面他告诉我们，今天神在我们的心上面刻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指头是了不起的指头，这个指头要把神的生命性情，把神自己的样式借着他的指头刻画出来，先是刻在旧约的石板上面，以后刻在我们新约的新板上面。你们去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保罗讲那个石板的奥秘跟今天新板上的奥秘什么不一样。 它不是用墨写的，不是用笔墨写的，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一点经历，信主已经有一点年日，就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改变，神借着圣灵刻在我们心里面，把耶稣基督的形象左刻一下右刻一下刻在我们心里。那么弟兄姊妹们，刻会痛的，石板假如有感觉，石板会痛啊。今天我们雕刻的技术非常好，用很快的速度就不大痛，对不对？好像刻牙，好像这个修牙齿一样，现在速度很好，技术很好啊。这个用超声波的速度或者怎么样东西，在牙齿上一磨，一点都不会痛。但是老的方法，我还想想看，今天讲到还是要讲老的方法。你想想看，那磨牙的滋味，那个钻子慢慢的跟你钻，它无论再快，你牙齿都觉得酸得不得了。那么弟兄姊妹们，假如神今天要把他的形象刻在我们心里面，其实容易的呢？我们太多地方跟耶稣基督不像，太多地方跟耶稣基督不像，太多地方跟神的性情完全相反。那么弟兄姊妹们，到底耶稣基督性情怎么样？我们你能不能说一点具体的事情让我们晓得呢？好，这就是借着十条诫命。嗯，你说怎么借着十条诫命呢？弟兄姊妹们，十条诫命很多人把它当这个律法来遵守，这是做不到的。不要说别的，以色列人头一件事情，十条诫命头一条说，在第五章第七节这里重新讲，他说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以色列人还没有等到十条诫命下山，他们已经放弃神了，他们已经违背神，已经把神的形象荣耀改变了，在那里雕刻起金牛犊来。弟兄姊妹们，所以你看见十条诫命分成两大部分，前面六条讲到神自己的生命和形象，后面四条讲到人和人中间的关系。对不起，前面四条后面六条，我刚刚讲反了，是不是？前面四条讲到神的性情，所以神的性情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第二个不可以敬拜偶像，不可以妄称神的名，要守安息日。这四条诫命每一条诫命都跟耶稣基督有关系，今天我们没法详细说明，我们就讲安息日这件事情。安息日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安息日有好几种的意义。从前的安息说到神创造之功的安息，后来的安息讲到神的子民要进入迦南里面的安息，但是新约的时候这个安息讲到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安息。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想，弟兄姊妹，真的好些人我们一生在地上没有安息的日子，生活在地上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而我们的日子如飞而去。弟兄姊妹们，跟我一起来到美国读书，我们同学很多，我每一次看见他们情形，那些同学们还没有信主，我心里就实在越来越感谢神怎样拯救了我。他们不比我愚昧，甚至应该说比我更加聪明。好些人三年就拿了，不简单，拿了 PhD， 而且是很好的学校 Caltech 的这个 PhD， 他是最好的最优秀的学生。我们好几个同学，我们在学校里就说他们有拿诺贝尔奖金的这个可能性的。三年就拿了 PhD， 而且很快的就真是出人头地。但是有一天我在这个附近地方遇见一个人，遇见一个女的，他说他是某某人。我一听，哦，原来他是我这同学的太太，但是呢已经离婚了。弟兄姊妹们，你看很多的事情，这么许许多多人，我是随便举一两件事情，我的同学，
我们同学中间已经到了这个年龄，
生命已经过了人生的一半了，但是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安息。不要做别的，在家里就没有安息。
昨天我们在家里有一位姊妹来看我，一个美国姊妹来看我，我就跟她讲一件事情。我说，姊妹你晓得吧，今天做基督徒啊很难很难，在家里最难，在教会里做基督徒容易，在公司里做基督徒容易，最难是在家里做基督徒。
他说这话怎么讲？我说你没有结婚你就不晓得了，你回到家里你一个人了无所谓了，你有家有孩子有父母或者有妻子儿女，在外面你可以用一切的力量用一切的方法假装假设出你这个基督徒行为的表现，但你到家里面来一点都没有遮蔽，一点都假不了。在外面你可以对人和气的不得了，在家里面人才真正知道你是不是有耶稣基督生命在你里面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让你所显出那个平安，显出喜乐，显出安息的样子，假不了。
假如我们在外面能够给人看见一副太好的基督徒形象，在自己家里面，你的儿女要来到底鉴定，悄悄看你是真的假的做基督徒。你的儿女如果说一句话叫你里面马上激动起来，你就知道你还不行。好在上次我们讲过民数记的信息啊，神就是用一次两次三次十次的试炼，把神儿女那些天然的生命都给你抖出来。假如你没有经过这么抖一抖，你还不觉得你有这些败坏的情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啊，有两种矛盾，一方面怕看见自己的天然生命败坏，好像抖一抖这是很丢脸的样子，是很丢脸，在你的朋友面前丢脸，在你的儿女面前丢脸。弟兄姊妹，真的很多时候有人到我们家来，正好轮到我管教儿女的时候，你想这多丢脸，丢脸不丢脸？很多家里就有办法了，客人来是不管儿女啊，等到客人走了以后把门关起来修理啊，真正的修理了。那也是一样，不管你在人前在人后修理，反正就是要修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在人前面显出这样光景多难看，对不对？我们真是觉得难为啊，真是觉得难为啊，因为我们的天然生命就是这样败坏。可是如果没有经过这么一点点磨练，一点点抖出来，一点点，有弟兄告诉我，像挤牙膏那样把它挤出来。你怎么挤牙膏啊？啊、哦，讲到挤牙膏，我知道我们每个家里面挤牙膏都不一样，挤牙膏夫妻也可以吵架，你晓得吧？我挤牙膏一定从最后挤的，那我太太一定从最前面挤，那其实从前面挤不是后面都推到后面去了？我又跟他从后面挤过来。我不想你们家里挤牙膏是不是一律的哈？我有一个阿姨最妙了。他挤牙膏啊，你知道外面有一种挤牙膏的那个工具哈，你可以在后面卷起来，对不对？就很他嫌卷的还不够干净，很多牙膏没有用到，可惜了。他怎么挤牙膏？他拿擀面杖挤的。他拿擀面杖挤牙膏。那么弟兄姊妹们，擀面杖啊，今天神也用擀面杖在牙膏桶里面我们挤啊挤啊，把我们一切出于天然生命的都挤出去。都挤出去。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讲的安息，神的儿女若不发现耶稣基督的奇妙，若不寻找在他里面安息，到哪里去寻找安息呢？安息何处可寻？根本寻不到，在世界上找不到。主耶稣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他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个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这个平安是天上的平安。待会我们要唱一首诗歌，一个新的翻译，我很喜欢这个诗歌。平安啊，无边的平安，充满了喜乐。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神圣的安息，他是我们里面最大的满足。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真正可以把自己交托，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真正可以把自己完全敞开，在这里也不怕罪恶来侵害我们，不怕任何的事情伤害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十条诫命讲到说要守安息日，是乃是说到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安息。后面几条是好像人的行为，所以你记得那个少年人吧，路加福音十九章有个少年人来，他就从老远跑过来，一下追上耶稣基督，然后在他面前跪下来，哦，非常戏剧化的这个登场了。他说，夫子啊，良善的夫子啊，我当怎样行才能得到永生啊？你看见没有，主耶稣的回答，把十条诫命给他。所以今天我们要用新约的头脑来了解主讲的话，他不会在旧约里面弄糊涂了。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主并没有要求拿十条诫命来扣住人，叫人遵守。但弟兄姊妹们，十条诫命是真正的生命。你怎么样得到永远的生命？你回到十条诫命就懂得了。这些少年人怎么回答呢？他说，什么诫命啊？主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起假见证，这些事情。那少年人怎么回答呢？少年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主耶稣没有说他不遵守啊，他是遵守了。但主说，你还少的有一件，你还缺少一件，就是把你所有的都变卖周济穷人。这个少年人的官，因为自己的产业很多，他就忧忧愁愁，脸上带着愁容走了。你看见没有，他来问主耶稣关于永远的生命的道路。主说，十条诫命，十条诫命没有错。今天我们看见十条诫命真正是我们的安息，我们若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能守住这些诫命，而且生命从我们身上出来，孝敬父母当然的，不可杀人当然的，不可奸淫当然的，不可偷盗
当然的。
不可做假见证，当然的。最后说不可贪恋。你知道这少年人的问题吧？十条诫命他前面九条好像都能守住，但这一条不可贪恋他没有办法。他的产业很多，他的心被这些事情吸住了。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十条诫命还是在我们手中。假如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要知道我们贪恋的不是别人妻子房屋，不是别人的家产，我们什么都不贪恋，只贪恋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有一位姊妹讲得很好，他说不可贪恋啊 covet， 不可起贪心。他说我什么都不贪心，只有一件事情，我贪恋你为我祷告。哈哈，这个话真有意思。在西方的基督徒中间常常用这个字 I covet your prayer，我真巴不得你替我祷告，我贪恋你的祷告。当然我们今天是很自由很实在的讲这些事情啊。保罗也说凡事都不可为亏欠人，只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再来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再来读十条诫命的时候，它有不同的意思，我们也有不同的应用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你想当摩西经过这个40年在旷野的生活，再重新一次把十条诫命讲给以色列百姓听的时候，哦，弟兄姊妹们，我真喜欢听，我真希望能够听听摩西讲的，真希望能够坐在他的脚前听他再一次讲十条诫命的意义是什么。你知道有些人写了一本书，好多人写了十条诫命写一本书啊，十条诫命写一本书，我看过也不止一本书，好多人都在写十条诫命这本书。为什么？太丰富了。你用你的生命来读，你用你的生命来经历，你来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每一样都带给你生命啊，教导你怎样在基督里面生活行事为人，教导你怎样在他里面寻找安息，教导你怎样敬拜他，教导你怎样用他的生命来过你的生活。所以我说，如果我们有机会能够坐在摩西的脚前，像这批以色列的百姓一样听他讲十条诫命，应当是太有福的事情，太有福的事情。主耶稣也来到地上，在他的脚前多少人听他讲生命之道，为什么？因为这一位是完完全全十条诫命的翻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事情没有？刚才我们讲神的手指刻画在石板上面，今天刻画在我们心上，但是你晓得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才是真正神荣耀所发的形象，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这一位可以完全你拿来对十条诫命来读，跟他刚刚一样，刚刚好，耶稣基督的形象就在十条诫命里面给人看见。所以你十条诫命也可以一样读出耶稣基督来。若是要说到说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耶稣基督就是表明这件事情。他一方面他自己就是神，自己就是唯一独一天地的主，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他跟父神的关系，他除了父所说的都不说，除了父所做的都不做，除了父所启示他的都不要，连天下的荣华万国的富贵，撒旦说你只要向我一拜都给了你。但是因为这不是神的旨意，神本来是要把天下的万国就给耶稣基督的，所以他不愿意从撒旦手里得着。撒旦讲的话并没有错，他说你知道这些都是交付给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耶稣基督不错，本来是该给我的，现在你有权柄管理这个世界，将来有一天要把你的权柄夺回。所以主耶稣没有捡一个便宜的路，跟他一拜就把万国荣华得来了，天下的一切的富贵荣华都得着，没有，他就是完完全全遵行父的旨意，父怎样说他就怎样说，父怎样做他就怎样做。他说单要拜主你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些事情，你看这些事情，十条诫命你再去读，耶稣基督在里面，再去读耶稣基督从这里面显出来。哦，摩西把十条诫命给了百姓，不仅讲到十条诫命啊，你知道新约里面引用最多的一本书，最多的几本书，一个是以赛亚书，一个是诗篇，再有呢生命记。弟兄姊妹，你要晓得生命记里面，就新约里面引用旧约， 大概是第三多的。我没有好好做过仔细统计，因为你知道我们统计都会错的，而且不完全。我仔细看了一下，在那算算看，你知道我就做这个事情。我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做这些非常 tedious 的工作，非常琐碎的事情，研究看看到底多少次新约里面引用生命记。我想以前也有人做过这个事情啊，你不要说这是傻功夫，是很傻。可是你知道今天我们中国这个最叫神的儿女读经得帮助一本书是什么呢？是 concordance， 是这个串珠圣经
啊，或者是索引圣经。那一个弟兄花了多少年，十几年的功夫，
这个人叫做 Cruden， 每一个读圣经的人都要纪念他。为什么？
因为他当初就是因为圣经里面这些字出现，很多人没有把它整理出来，他就做一个苦功夫，他把每一个英文字他背后的原文是什么都查出来，然后都编上号。这个字比如说创世纪里面用过，创世纪里面又用过，生命纪里面又用过，他就把它都排列在一起。
我们用中文讲吧，讲敬拜这件事情，他就把圣经里所有敬拜这个字排在一起。那你想圣经多少字啊，
他就做这个苦功夫。那时候没有 computer， 如果他有 computer 的话就太好了，对不对？神经分裂
真的事情，这个人叫 Crudence，
他做完以后精疲力竭。但是你知道后来人读圣经得到许多的帮助，以后又有两本出经文汇编的，一个叫做 Youngs 啊，年轻人，一个叫 Strong， 强壮人，所以又年轻又强壮，两人一个人做一本，他们比 Crudence 好得多了，
但都建立在 Crudence 根基上面。
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知道生命记里面新约的引用太多太多，我们刚才已经讲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好多都是生命记里面引用的话。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